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一起呢研习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最近在研考《列王记上下》，或许呢你会发现有不少的这个王啊都不是合神心意的，当一直在听的时候，或许可能会觉得，哎呀，他们怎么会这样啊？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负面了。所以我们也预备了一个栏目啊，叫做怎样做个属灵领袖，从另外一些圣经里头正面的教导和例子呢，帮助我们啊去学习怎样做个好管家。现在呢，我们来听一听杨传道，他来带领我们查考《列王记上下》。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很高兴我们又聚集在一起来学习圣经的真理。现在我们正在研读的是《列王记》。《列王记》是通过以色列君王的历史来学习属灵的功课。上一回呢，我们讲过所罗门建造圣殿的细节规则。今天我们要再看他怎样的建造宫殿并装饰圣殿。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的7章1节到51节。列王记上的7章1节到51节。列王记的作者在5章和6章里面记述了建造圣殿之后，又在7章1到12节加插了记载建造宫殿的情形。所罗门在圣殿的旁边建造了几座华丽的建筑，目的是安顿那些众多的外邦妻妾。列王记上7章1节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13年方才造成。相对于建圣殿来讲，建造宫殿的时间要长得多。建造圣殿共花了大约7年半的时间，而建造宫殿却花了13年。这件事就显出人性的软弱，人永远都首先是为自己舒适着想，为今天的物质而忙碌，但是对于永恒的事总是显得那么没有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比较属灵的事与属世的事，不知道哪一样是你首先关心的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6章24节里面，主耶稣曾提醒跟随他的人要清心。他对门徒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重这个或是轻那个。我们是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这对比的描述来看出列王记作者的心意。虽然圣殿建造花了7年的时间，相对于宫殿的建造花了13年，圣殿建造的时间比起宫殿建造的时间差不多少了一半，可是作者却用相当长的篇幅来记述圣殿和当中细节的建造，而王宫的建造则用了短短12节的经文来描述，而且描述的角度也是相当的单调，好像要突出的是圣殿的尊荣，与王宫的平凡。 也有学者认为，将圣殿和王宫合在一起来描述，是要将神在宝座上的绝对主权和在王宫里做王的大卫后裔连接起来。不管怎么样，建造圣殿和建造王宫这两项工程是同时进行的。从七章的二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建造的王宫共有五座建筑物，由南至北，从大卫城开始向圣殿的方向延伸，它们分别是黎巴嫩的林宫、柱廊、王室座廊，也就是审判廊，做法老女儿建造的宫院，以及所罗门自己住的宫院。五座建筑物四围有庭院，外围有石墙围住。黎巴嫩林宫的起名是由于这座宫殿在建造的时候采用了大量黎巴嫩的香柏木，林宫的外墙是用石头建成，和另外四座宫室的建造方面是一样的。黎巴嫩林宫长44公尺，宽22公尺，高13.5公尺，它的主要作用是储存物件，特别是军械。根据希伯来原文，黎巴嫩林宫的上层由四排香柏木柱子所支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两行是紧靠旁边的墙壁，另外两行就在这柱子的对面形成三条走廊，四排香柏木柱子支撑着香柏木横梁，撑托着上层的房屋。三层楼每层有15个房间，用来储存军械。讲完了黎巴嫩林宫的建造后，经文就提到另外一个建筑，就是柱廊。柱廊有可能是连接着黎巴嫩林宫的其中一边，这廊长22公尺，相等于黎巴嫩宫的宽度。柱廊长度的两边大概没有封闭的墙壁，沿着柱廊长度的两边树立了不少雕刻优美的柱子。柱廊连接着黎巴嫩林宫和王室的座廊，王室座廊也就是审判廊，所罗门在那里执行审判，宣告训示，接待使节。审判廊由地板到天花板都贴上了香柏木板。在王室座廊后面，所罗门也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宫殿，挨着所罗门宫殿的是法老女儿的宫殿。在记述完王宫的建造以后，列王记的作者笔锋一转，回到了第五章和第六章所讲的圣殿的建造，在第七章的13节到51节继续来描述圣殿的装饰。七章的13节到51节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七章的13节到47节，这里记载的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外面的铜器具。第二段是七章的48节到50节，记载的是所罗门建造了圣殿里面的金器具。51节自成一段，是装饰圣殿的小总结。在七章的13节和14节里面，首先介绍了装饰圣殿的主要工匠，就是护栏。当所罗门建造工程进入修饰阶段的时候，推罗王希兰答应了所罗门的要求，差遣了一个工匠到耶路撒冷来督工，他就是护栏。护栏并不是外邦人，根据历代之下2章13节，历代之下2章13节的记载，护栏的母亲本属于但的支派，原初是嫁入了拿弗他利支派，他们结婚以后移居在拿弗他利以北的推罗，生下了护栏。后来护栏的父亲死了，护栏的母亲以拿弗他利寡妇的身份改嫁给了一个推罗人，护栏就跟着第二个父亲规划了 推罗，所以护兰在血缘上并不是一个外邦人。而我们也不要误会，以为圣殿的器具是由一个外邦人来建造的。护兰的父亲是个铜匠，护兰也继承了父亲做了铜匠，他蛮有智慧、聪明和知识，能做各样的铜艺工作。历代之下二章十四节是这样描述他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历代之下二章十四节，是但支派一个富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以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可见护兰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了金匠、银匠和别的工匠。只是列王记这段经文是讲圣殿外面铜器的制造，所以才强调护兰是个铜匠。如此，虽然下文第48节到50节记载所罗门建造圣殿里面的金器时，虽然没有说明那个负责工作的金匠是谁，但我们可以相信这大概就是护兰。所以列王记之后的经文就说，护兰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的一切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护兰的事会不会让你想起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在很久以前，在建会幕的时间，神提名呼召一个工匠，他叫比萨列，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1章1到11节。比萨列和护兰都将自己最好的技术献上为神所用，不同的是，比萨列被招的时候是在本乡本家，而护兰则由异地的推罗归回本土为王建殿。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今天我们身处何地，也不管我们从事任何的工作职业，只要我们愿意有颗服侍人、见证神的心，神也会使用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蒙召做传道人或是做宣教士，但神却呼召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做光明之子，去见证荣耀他。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和才能，让我们参与各行各业，各在不同的岗位贡献社会，服务人群。不管我们的工作是大是小，只要我们忠于本分，努力去做，就能让别人归荣耀给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在介绍过负责铜工的工匠护兰之后，列王记的作者就开始记载护兰所做的铜器制作了。先是七章十五节到22节提到护兰第一件的工作，就是铸造了两根铜柱，竖立在圣殿入口的两侧。这两个铜柱是单独竖立的，高八公尺，连柱顶高十公尺以上，铜柱周圆 5.3 公尺，直径大约是2公尺，两个柱都是空心的，铜厚约 7.5 公寸。左面或北面的铜柱称为雅金，意思是他必坚定，也就是耶和华必坚定。右面或南边的柱子称为波阿斯，意思是能力在乎他，也就是能力在乎耶和华的意思。两个柱子见证了神的保护和力量，估计柱顶应有一个 制造成花边形状的网子，上面雕着百合花，下面则由带状的装饰物编成链锁，像花彩那样悬挂着，并挂上了石榴。不知道这柱子让你联想起什么，会不会让你想到记载在民数记第14章14节以及生命记1章33节昔日神带领以色列经过旷野的云柱和火柱呢？当我们在侍奉神、敬拜神的时候，但愿我们也能够时常追求神的同在，并圣灵的充满，好使我们也追想神过往的作为。神是我们的柱子。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些属灵的人也要做教会的柱子。正如在启示录3章12节里面所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里记载在启示录的3章12节。神应许信徒必做神属天之殿的柱子，直到永远。7章23节到26节描述了铜海，铜海是立在内院中的大铜盆，这大铜盆有12只牛驮着，12只牛都是牛尾向上，每3只牛分别向着东西南北4个方向。根据历代之下4章10节，历代之下4章10节记载，铜海的作用是储水，供祭司洗手和脚。按照今天的计算方法，铜海可以盛水44000公升。7章27节到39节记述了户兰也制造了10个小铜盆，用来盛水洁净献祭所用之物，并且清洁祭坛和庭院。小铜盆有2个部分，就是盆和盆座。盆座是正方形，每边长 1.8 公尺，高 1.3 公尺，座底有4个轮子，像战车一样。盆座的4角各有一个支架，刻有狮子、牛、基罗伯和花的图案。盆座的顶部有一个圆圈，用来摆放铜盆。铜盆直径长 1.8 公尺，每个盆可容水800公升。户兰把5个盆座放到圣殿的南面，把另外5个放到了北面。7章40节到47节就户兰的工作做了一个小的总结，是户兰所做圣殿设备的清单，每2个柱子和柱顶，10个盆座和铜盆，铜海，12只金牛，用作承载祭坛灰土的盆，用作清洁祭坛的铲子和用作洒血的盆子。户兰采用光亮的铜，以及在舒格与萨拉旦之间约旦河平原的胶泥制作成上述这些器具。7章48节到50节再一次提到圣殿其他的陈设品和用具，包括金坛、10张陈设饼的金桌子、10个金灯台和其他的金器，如金金碗、火钳、香炉和圣殿门的铰链等等。最后的7章51节记述了建造圣殿工程完成以后，所罗门就将一些贡品财物带进圣殿的府库保存起来。回顾整个圣殿的建造，是花了2代人的心思和时间。神虽然不许大卫建造圣殿，但大卫为圣殿做了周详充分的准备。所罗门则按父亲的心意，用心去建造，将最好的献上。今天我们建造神的家，也需要这样薪火相传的尽心尽力。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研读的《列王记上》7章1到51节的经文就研读到这里。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约瑟作为例子，属灵领袖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其实是仆人。他要先经历被神带领，才能够带领别人。他也要知道，在神塑造他的生命过程里边，会经受历练。这一次，我们会从约瑟的事迹，看神怎样预备服侍他的领袖。约瑟的生平呢，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就是下坑、下监、高举。约瑟是家里边最小的，在青少年的时期就领受了神的启示。17岁的时候，他梦见神要他将来成为领袖，成为一个卓越出众的人，成为一个能够帮助许多人的人。可惜当年的约瑟很率直，很幼嫩，他并没有智慧保持沉默，多去祷告询问神那梦的意思，却是胸无城府的跟父兄说了出来，结果造成他哥哥很不喜欢他，也造成他和哥哥们发生很大的摩擦。我们虽然不能说那时候的约瑟因着年少无知而有一点属灵的骄傲，但是可以从他的表现猜测他或许有过那么一点的优越感。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以赛亚书42:2提到神所喜悦的仆人的时候，讲到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假如神将一个做带领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中，就让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多番祷告，谦卑的询问，求神指路。到了时候，神一定会在别的人心里边动工，给他们有相同的感动，这样子彼此印证，就让整个团体凝聚在一起了。约瑟因为得了父亲的偏爱，招来兄长们的妒忌。一次，雅各派约瑟去找他哥哥们，好报告他们放羊的情况。他的哥哥们竟然合谋啊，想要杀害他。幸好流便出言建议，约瑟才逃过死门关。可是他还是被下在坑里了。当约瑟的哥哥们正在讨论怎么处置约瑟的时候，一个米甸商队经过那里。犹大建议将约瑟卖给米甸人，这样约瑟就以20舍克勒的银子被卖成奴隶。他在埃及的奴隶拍卖场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看中了，于是就把他买回去当作奴隶。没多久，波提乏就看出神祝福约瑟所经手的每一件事，于是升约瑟为总管，将他的事务全交给约瑟经营。约瑟是个俊美青年，波提乏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要求他与自己同寝。约瑟拒绝逃跑了，他却抓住约瑟的外袍向丈夫诬告他，结果约瑟就被下在监里了。弟兄姊妹，当我们重温约瑟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你会不会替约瑟感到不值呢？为什么坏事一直都临到他呢？神不是一直都与他同在的吗？创世纪的39:2-3，两次讲到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为什么他那么忠心诚信的工作，不贪财又不贪美色？美色和财这两个都是领袖最大的试探，约瑟都没有掉进这些试探里，但是为什么 最后他还是要下在监里呢？然而我们从创世纪的记录当中没有看见约瑟埋怨神，没有看见约瑟在发脾气，没有看见他灰心。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当他下在监里，还是那么关心和他一起坐牢的人，为他们解梦，却又被囚友纠正忘记，以致白白又多坐两年牢的时候，圣经也没有记述他背弃神或是灰心丧志，这是多么难得呢？灰心是领袖常会面对的事情，实在有太多的元素会让人灰心了。环境不顺利，计划没有办法完成，旁人的批评，自觉缺点太多了，新来的同工不能够尽职，不肯合作等等，这些都容易让人灰心。灰心的侵蚀力很大，会使人忘记意向，会使人容易迁怒于别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约瑟的身上看到逆境给他的打击，这就是属灵领袖的本色，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也能够顾及到别人的需要，不灰心，不丧胆，不自忧，不自怜，不注目恶劣的环境，却发挥眼下所有的力量，靠着神加的恩典，为别人带来从神那里来的盼望。约瑟他没有浪费神给他解梦的恩赐，他在任何的恶劣的情况之下都倚靠神，尽力地发挥神交托他的力量，或许是他心中的意象和梦在鼓励着他。从他后来对哥哥们讲的话就知道，他一早认定在苦难的背后有神的祝福，他尊重神的主权意志，以致他能够达到人生真正的宽广，能够原谅害他的哥哥们。创世纪的45:7这么讲，约瑟跟兄弟相认的时候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早年怎样处卑贱、处逆境，固然可以见一个人的素质如何，可是壮年功成立就的时候怎样处高位，更能够看见一个人的情操。当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他面对前来投靠他、向他求援的哥哥们的时候，他不是没有能力去报复当年他害他们的那个仇，但是约瑟选择了宽恕。属灵领袖若是没有宽广的胸襟，就很难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了。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